大家会注意到，今天我说我们的信息，摩西第十二讲的 B， 摩西十二讲一共讲了几次啊？这是第三次。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摩西建造会幕是整个的重要的事情，而每一次信息我都觉得时间不够用，讲的一半，所以很匆忙。虽然匆忙，有些弟兄姊妹说很受震惊，因为听见，因为看见我们从出埃及记里面对着希伯来书所讲解旧约的经义属灵的意思。我上个礼拜也提到，如果我们不读希伯来书，我们不会明白出埃及记很多精妙的事情。如果我们只读出埃及记，没有新约希伯来书给我们解开，我们也不会理解到底出埃及记摩西在那里建造会幕是干什么，而且这个会幕到底跟我们今天什么关系呢？从来没有人看见会幕的样式。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也看不见圣殿。那么到底摩西所全讲，我们读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摩西在神的全家诚然敬中，为了传说，为了要证明将来必传讲的事。我知道圣经里翻译将来必传说的事，但传说会引起误会，它不是传说，不是 legend， 是传讲 preaching， 要证明将来一定要传讲的事情。什么？将来必定传讲的事情只有一件，是我们知道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摩西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以前在读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时候，耶稣自己说摩西为我做见证。他说你们读旧约，你们读圣经，以为其中有永生，但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后他转过来说，有一位为我做见证的就是摩西。上次我们也稍微轻松的语气说，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 Palm Sunday 棕树生主日的时候，摩西让位，暂时让开一下，老先生让一让。当然因为摩西是为耶稣做见证，耶稣才是我们敬拜赞美感恩依靠寻求的对象。在这里有些人还没有信耶稣，但你们来到这里不是来听什么人讲道，也不是看教会怎么样辉煌，更不是为了什么其他有利的目的。诗班也在这边尽心竭力唱诗，为了把神的荣耀神的恩典借着诗歌感动我们的心，然后让神的话语可以扎根在我们心里。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们读圣经，因为如果你不仔细读圣经，不好好读圣经，你不会发现你不明白圣经。耶稣对着法利赛人犹太人说，你们不明白神的大能，也不认识圣经，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那我们今天连圣经都没有好好研究好好阅读，我们盼望得到神的大能，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我们应当先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然后我们生命的道路才跟着神的原则一起往前走。上个礼拜有弟兄姊妹们跟我说，牧师你讲的很多很好，可是我们不知道跟我们什么关系。你知道吗？讲到的目的，第一个有一些信息要传递给大家，这个信息我们凭着我们头脑清楚明白，耳朵比较好听得进去，但是听见的信息并不代表信息的功用已经发生。听到哪里受感动，这是圣灵的工作，每一个人听到感动都不一样。有时候感动某人很厉害，但别人在另一段话语上面得到感动。不论是什么经文受到感动，什么信息得到感动，最重要的目的是影响我们实行出来。今天我们讲摩西的信息，摩西按照天上的样式，摩西说，神对他说，你所做一切都要按着我在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到了希伯来书作者说，原来这个山上的样式是指的天上的样式。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理解摩西传递神的话语，把这个山上的样式告诉以色列百姓，到了希伯来书作者说，这原来是为着天上的事做见证的。天上的事简单的说都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事，事实上全天下的事情都是为了耶稣基督的事情。有一个人说，什么叫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 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关于耶稣基督故事。所有一些天上的事情，不管信主不信主，他们不知道，都是为耶稣做见证。天之间天地之间，只有最重要一件事情，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约翰说，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我们也知道也信， 因为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知道神的旨意在他儿子身上。那弟兄姊妹们，就有人问我说，你讲这么多出埃及记什么关系啊？对我的影响最厉害的就是那句话，你要谨慎制作一切物件，都是要做的在山上只是你的样式。弟兄姊妹，你记得吗？我刚刚到教会来服侍的时候，五年多以前，开始几次我用保罗的问安用保罗的问安来代替我的信息，要告诉诸位一个信息，我为你们祷告。因为保罗在他所有书信中间都是为了教会祷告。弟兄姊妹们，如果不祷告，不可能有山上的样式。等到我讲过这些信息之后，我们停在以弗所书，大家记得吧，我讲了19次。为什么讲以弗所书？因为对我来讲，以弗所书就是新约里面天上的样式。什么是正常的教会？教会应该怎么样？什么叫教会的见证？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清清楚楚。以弗所书说，什么是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他的丰满，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里三句话告诉我们说，基督耶稣必须在教会掌权，不是人掌权。任何教会只要有人掌权，就不是基督的教会，那是人的教会。只有当我们让位的时候，耶稣基督才掌权。牧师要让位，理事会主席、理事会都要让位，让耶稣掌权。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不是在做天上样式的教会。这个对我的压力很大，因为我必须让位。第二句话说什么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上个礼拜我们讲金灯台，一块金金谁打出来的？怎么会成为一块金金呢？谁打出来？教会怎么成型的呢？需要有神的工作打在身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我们是什么？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大家读得很轻松。如果你想一想，旧约里面摩西在制造金灯台怎么造法，他不是随便吹口气就出来的，打敲打再敲打再敲打。这里就包含了十字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我们做的事情就可以在教会里面做，不是的。我们需要有十字架，知道哪些事情不该我们做，哪些事情要让别人做，而且要谦卑的承认这不是我能做的事。十字架表明我们的无能，神要做，不是我们做。最后说，教会是基督的丰满。什么叫教会？教会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充满我们每个人，然后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这个叫做丰满。哥罗西书说，基督是神的丰满，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当耶稣基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耶稣的神的生命从他生命里面流露出来。同样的，什么是教会？我们每个人都要流露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才是教会。所以一再说，我不在乎人数，我在乎每一个人。只要我在这里服侍，我绝对不看人数，我一定看每一个人怎么样。人数不能叫我兴奋，因为人数今天来明天走，我不能控制。唯有当他们在神的面前听见神的话语，圣灵在他里面做工，用十字架的工作呈现在他身上，他的生命改变，这一点我放心，他到哪里都已经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这个才是侍奉主的人真正关切的。那好，你说摩西讲会幕什么用处？摩西讲完了之后，你以为摩西一个人能够把会幕变出来吗？不能。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特别提到两个人，比撒列和亚合利亚伯，圣经上称他们做巧匠，有智慧，有知识，有聪明，还有呢，神给他们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们，摩西虽然能够上山，也不是每个人能上山，在那里寻找寻求神，神对他说话，把山上的样式指示给他。但是真正会幕的出现是经过两位巧匠，当然从预表上讲，这个巧匠说明圣灵，但是这里说到 human agent 神用人， 这些人被神的灵所充满，这些人是有智慧，这些人是有知识。我已经先讲第三段了，第一第二段是 application。 当亚和利亚伯比撒列被呼召的时候，是神特别分出来的，这些是有恩赐的人，我们不必羡慕也不要嫉妒，应该说我们应当羡慕也不要嫉妒，神给每个人不一样。以后呢，你看35章又记载，到了36章，摩西在35章重复神在31章对他说的话，但到了36章扩大了，很多神的儿女心里被感，心里受感动，神的灵感动他，他也前来奉献，不仅奉献这些财物，更奉献他们的才能。我说过，教会的建立不是我们奉献点钱盖个礼拜堂就建筑起来，真正的教会是我们这些人肯奉献在神的面前，好像耶稣基督当初呼召12个门徒一样，你们要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基督话没有打折扣。那些跟随他要吃饼得饱的人最后都离开他去了，只有门徒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他们一路跟到底，虽然也有失败，也有软弱，也跌倒，甚至彼得还多次否认主，3次否认主，神呼召彼得回头。彼得在约翰福音最后的时候，耶稣也把牧羊的吩咐、牧羊责任吩咐给他，不是找一个 perfect 完全的人，而是找一个愿意跟随主、让主改变的人。弟兄姊妹们，这些巧匠是有真正的恩赐的，他们能想出奇巧的工，他们能做各样的事情，能够想出雕刻的方法，又是金匠，又是铜匠、铁匠、金匠，又是织工，能够纺织，把金线、紫色、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把细麻、把金线绣在上面。上次我们讲会木幔的样子，上面有荣耀基督伯的形象，他怎么想出来，怎么绣的？圣经没有详细说，只是说他们能想出奇巧的工。这两个人如果不是衰记记载了，可能名不见经传，过了以后没有人记得他，但是摩西记得，因为摩西知道他需要同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虽然知道神的旨意，但是教会的实行需要有人有智慧。我告诉各位，我没有，我的责任传讲神的话语，在各位服事中间，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要寻求主。我可以把圣经再讲给你听，可以把我对圣经理解再告诉你，可以把我对圣经的特别从神那里领受的恩典跟特别的启示再讲一遍，但是不能代替每一位弟兄姊妹们自己奉献的心，自己跟随主的决心，自己愿意顺服神，让神改变在我们身上。当我们生命被改变的时候，才能改变别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山上的样式绝对出于神的启示，摩西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传讲基督耶稣的事情，因为摩西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什么是神的家？希伯来书特别讲了一句话，第4章讲到摩西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之后，他说，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是神的家了。我告诉各位，我的软弱，我可以传讲信息，但是当别人说你的讲的东西曲高和寡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难过。我也在想，我要不要继续讲，我还能再讲这些我所认为神给我重要的启示吗？我还能继续讲下去吗？这些能建立神的儿女，能建立教会吗？我也有难过的时候。我可以讲很简单，怎么样为夫妻之道，怎么样教育儿女，这些并不是不重要，但是有很多人讲。我愿意讲希伯来书，愿意讲出埃及记，因为我觉得现在没有什么人肯讲。我愿意讲十字架，因为很多人不愿意讲。十字架叫人讨厌，保罗说的，十字架叫人讨厌，他说我如果人就传割礼就没有难处，但是我告诉他们说，割礼不算什么，不重要，十字架才真正的意义。讨厌呢？为什么？他抵挡整个犹太教的发展， 犹太教的发展是靠着割礼，把人引人入教，做一套犹太教的仪文，犹太教的方法。弟兄姊妹们，教会里面太多的方法，缺少真正认识神的人实行天上的样式，把神的荣耀借着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方法很容易，教你怎么样读经，教你怎么样祷告，教你怎么样奉献，教你怎么样组织团契，教你做很多很多事情，怎么样唱诗歌，怎么样准备讲台安排等等。问题是内容是什么？内容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吗？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将来都站立不住。弟兄姊妹们，我最大的惧怕就是有一天主说，在黑暗里哀哭切齿，因为你所做的不是我的心意。我有我的惧怕。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敬畏神。我们一生能不能按照摩西所看见的，按照希伯来书所看见的，按照圣经整本圣经所讲的，许多传道人讲的事情，让耶稣基督的荣美改变你的生命，从你生命上面发展出来，这是你在神面前应当担心的，不是得救的问题。因为你们都得救，相信耶稣基督是他救主人都得救。但是彼得说，很多人，有些人丰丰富富进神的国，换句话说，很多人勉勉强强进神的国。我们应当担心这个，不要为 IFCBC 特别觉得骄傲，也不要为 IFCBC 觉得特别难过，都差不多。我真的担心很多教会现在看起来很辉煌，将来经过神的工作捶打，有多少能留下来我不知道。这里有别的教会来的，有 OCCA 来的， OCCA 我服侍19年，有多少东西经得过捶打留下来的我也不敢保证。我在这边服侍不到5年，有多少东西留得下来我担心。我的担心不仅是为我自己担心，也为你们担心，因为这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教会不要随便轻易的碰它。如果你不认识教会，你就是不法的人，神没有叫你这样做，你把很多东西乱七八糟都带进教会里面来，谁来清理？谁来清理那些不属于基督的带进来的？要当心。那什么是属于基督，什么不属于基督，每个人需要自己知道。我讲不清楚，也不能全讲，但是感谢神，摩西有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这两个人，真正是能够明白神心意的人，明白摩西所说的话，所以他们能够经过摩西所讲的，他们领会就做出来了。这个真是特别，也只有在那个时代中间，神兴起这样两位同工，帮助摩西完成他的托付。弟兄姊妹，其实初代教会建立，你不要看我们讲的是那么遥远以前事情，教会在地上2000年。你知道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马太福音16章里面，人家说啊、哦，耶稣基督，耶稣自己问人说我是谁，各种答案。后来耶稣问彼得，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毫不考虑，因为他被神的灵感动，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两句话今天我们说的容易，当时没有人这样说，彼得说出来了。耶稣怎么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书写若指示你，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底下说，我还告诉你，我要把我的磐石建造在这根基上面。你是彼得，要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上面。新约教会的建立，彼得是刚开始做的人，根据神给彼得的启示，他到处宣传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教会这样开始的，保罗更是这样说。大家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怎么，第三章第十节怎么说的？第四章还是第三章啊？我看有没有弄错啊？哥林多前书有没有打出来？没有打哈，没关系，看圣经。第三章第十节，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 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要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保罗说他是工头，为什么？他在那监督所做的事情，金银宝石工作，像摩西一样金银宝石。摩西没有自己做什么，比撒列、亚和利亚伯在做。教会的建造，我最怕的，教会的建造不能靠我们自己的意思。所以一个教会如果不读圣经，没有希望成为天上样式的教会。这个我真的要请求弟兄姊妹们好好读圣经。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成为解经的专家，至少你圣经好好读过，读完第一遍。如果你没有读第一遍，勉励自己读完第一遍，读完第一遍你会发现第二遍容易读，给自己三遍的鼓励，三遍读完，读五遍你就慢慢读，十年下来圣经读上十遍、二十遍、三十遍。我们必须要有一群弟兄姊妹们是真正尊重神的话语的。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耶稣基督圣经说为我做见证，从哪里你能更多认识耶稣呢？绝对不从 internet， 绝对不从网上找到的。你先读圣经，然后你就能分辨网上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不经过打扫整理，大家都吸收进来，等到你看圣经说不是这样子。今天早晨我在学生中间发了一个微信，因为他们在玩一个游戏，每个人分配一个小天使来照顾他。我请问你，天使什么相貌？是像我们以为中间小小的光光身子的，是那样天使吗？那种是天使吗？圣经什么时候告诉我天使这个样子的？我就请问，圣经里面描述天使什么样子？如果你看了把你吓坏，为什么马诺亚看见天使吓坏了？他的相貌很威武，叫人惧怕。以赛亚在圣殿里面看见天使，他伏伏在地，看见天使侍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今天读出埃及记也有天使，基督伯是天使，我们不知道他的相貌如何，但是他用翅膀遮住诗人座，把神的荣耀遮盖在那里。神的荣耀人不能鄙视。弟兄姊妹，如果一个教会神的儿女不读圣经，你怎么指望他成为一个天上样式的教会？我看没有希望。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好好读经。我刚才说我受很多的压力，如果没有人肯专心的从神那里领受，忠心传讲神的话语，我不一定说要传讲天，传讲出埃及记才是神的话语，整本圣经好好讲。事实上我告诉各位，我最大的盼望一生中间能够把所有的圣经每一章都变成信息讲一遍，看样子没什么希望，因为到现在还没讲完1189章。不过我最近在做个努力，在读诗篇。当我诗篇用灵修的时候，我想到可以把灵修之后把它整理，灵修是没有什么大纲的，读圣经读诗篇灵修不再讲究大纲，再讲灵感，每一句圣经得的灵感，或者你每篇诗篇背一两节，像今天早上他引用诗篇133篇，大家都会背这个诗篇23篇，诗篇119篇第9节第11节，很简单的金句，读诗篇背金句，然后呢我来做大纲，变成查经的材料。如果有兴趣在不同的场合在团契里面可以分享短讲，诗篇133篇放在团契里面讲正好，下次去讲行吧。管编，哪个教会哪个团契要请管编去讲诗篇133篇，我现在替他 promote 他。 OK， 你不要大家做的规规矩矩严严肃肃，大家不想。有没有人赞成让管编讲到的啊？呀，举手，你至少10票当选。反对管民讲道有没有？你当选了，铁定了，下次选他当讲道，就讲诗篇133篇，弟兄和睦同居。 看啊，弟兄同何密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像亚伦的膏油从衣服流到胡须，衣襟流到胡须，流到衣襟。这里有神命定的祝福，锡安山讲教会，讲神的儿女彼此相爱，这些都是天上的样式，注意到没有？当你教会的实行说一定是天上样式，当它表现出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吸引人。所以我说最大的惧怕是我们今天不读圣经，最大的惧怕我们没有神的话语帮助神的儿女建立教会，没有甘心乐意奉献的圣徒。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他们奉献多到一个地步，他们说不行了，再不要奉献太多了，才止住不让人奉献。有这样好的情形，因为奉献是神儿女的权利。你应当羡慕，当你把自己献上的时候，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什么？这是蒙恩的道路，不是受苦的道路，是蒙恩的道路。要叫你们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叫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你经过奉献才会有这样经历。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神的旨意，不是我们说山上的样式吗？如果你不奉献，你怎么能知道山上的样式？所以弟兄姊妹，要甘心乐意奉献的神的儿女才会有教会出现。不要勉勉强强，哦，十字架的工作传道人去接受好了，我不要。彼得就这样，耶稣啊，你万不可啊，不要十字架，对吗？你若要逃避十字架，十字架什么方式？可能是疾病，疾病叫我们依靠神，可能是各种打击叫我们不顺利，叫我们谦卑。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拦阻骄傲的人。没有十字架不能把你打下来，你高高坐在宝座上面，你自己是自己的王，神不能跟你办什么事，神跟你平起平坐，他不是你的神，他不是你的主。只有当我们愿意接受神的恩典，当我们愿意奉献的时候，神在你身上有路。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十字架是你的难处，我告诉你，十字架是神的难处。为什么？神的意思要这样，你说不，太慢。请问是谁受到拦阻？是你还是神？我们常常给耶稣基督好多十字架呀。彼得刚才我读经文就是，耶稣说过三天他要在耶路撒冷，他要被交在文士法利赛人手里，祭司文士法利赛人手里，第三他们要把他钉十字架，第三天要复活。彼得说不 ，no， 你怎么可以钉十字架？彼得说万不可如此啊！他的意思说，他的意思用今天比较粗鲁的话说，耶稣啊，你不要胡说八道，你懂我意思吗？耶稣怎么说？彼得，你是拦阻我路，他说撒旦退后面去吧，你是拦阻我的路的。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十字架？耶稣在你身上通行不过，这个叫十字架。你弄错了，是你顽强，不是神给你难处，因为你太顽强了，神过不去，神的旨意在你身上不能通行，所以叫的十字架。哎，你听听啊，这是我反过来讲，你从来没有反面思考过，只觉得哎呦，为什么这么重的十字架，这么沉重的十字架？因为你不听话。神可以用大能把你打扁，他走过去，神不愿意，要你甘心乐意背起十字架。十字架都是甘心乐意背的，因为没有甘心乐意就没有十字架。好了，下礼拜没有人来了，因为这话甚难的，谁能听？谁能当得起呢？耶稣也遇见问题啊！刚才我就说，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很多人跑掉了。这话甚难的，谁能当得起呢？耶稣对彼得说，对门徒说，你们也要离开我去吗？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只有这样的人，神可以做工在他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教会怎么会被建立？神的儿女甘心乐意奉献自己，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还需要有巧匠，像比撒列，像亚和利亚伯一样，需要有巧匠。这些人真正的会 打造器具。弟兄姊妹，今天教会里要有恩赐事工，有些人有教导的恩赐要发展出来。教导是很辛苦很难的事情，做过老师人都知道，不是拿一本教材就行的，他这个人要变成教材。所有老师都知道，好的老师尤其知道，我就是神用的工具来帮助别人。你想他有多谦卑，你听错了，你会说啊，我来帮助别人，你就不能做教师。神用我来帮助别人，你第一个要谦卑。以赛亚说求你给我受教者的舌头，让我能教导别人。他是一个受教者，现在神的面前受教训的。今天好多时候，当我们拿起圣经的时候，就要教训别人，我懂得比你多，这些人基本上不懂什么叫教师。教师是一直学的人，一直学，所以他可以教。我一直说，如果你停止学习，你千万再不要教别人，因为你的态度已经错误。不是说你没有东西可以给人，你可以把隔夜的陈仓老的厚臭已经发臭的玛拿再拿出来。但是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学习的心态，他基本上不要教导别人了，因为他已经自满自足。弟兄姊妹们，我圣经这样一直读一直读，每次发现新的东西。我在神的面前谦卑说，今天我打开圣经书来读，就是希望我什么都不知道。年轻孩子叫我什么圣经宝库，我说你开玩笑了，圣经宝库是大卫，不是我。大卫有个宝库，斯布珍说的，诗篇是大卫的宝库，因为他研究诗篇，大卫的宝库，他取了个题目 Treasure David， 因为大卫作诗很多。斯布珍19世纪最出名的传道人，讲道之王 Prince of Preaching。 我们不是宝库，我们是学生，在神的面前一直学习。今天在主日学或者是在查经班里教导人， 我这个话特别跟你们一起勉励，总要有一种学然后知不足的态度，越读越觉得我懂得不够，教导别人战战兢兢，这个才可以做教师。照顾关怀，照顾关怀是祭司的工作，别人的难处给你分享，你不要去打听别人消息，人家信任你会把他的难处告诉你。当别人把难处告诉你的时候，你要战战兢兢，因为有时候你不免沾染污秽，他的难处变你的难处，怎么办？依靠神，祷告神。千万不要以为你能帮助别人。今天在 counseling class， 有些弟兄姊妹们，有些年轻人学辅导，辅导第一个条件，你不要替别人做决定。做辅导第一个决定，你不要替别人做决定，必须是他自己的决定才有用的。他如果不愿意做这个决定，你给他各种建议没有用。你怎么样循循善诱让他愿意做这个决定，你要祷告求主感动他，这个才是真正的 counseling。 如果你以为你学了很多知识，这样出去那样出去，各种方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办法处理人的问题，你错了。人的问题不是人能处理，只有神能处理。弟兄姊妹，传福音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要跟弟兄姊妹合作一起侍奉，何等的难呢？我知道一个人做事容易得多，要不然我们圣公团开会不用开那么多久，理事会也不用有那么多问题讨论，都是因为人在其中。约伯记说，谁使我的你们谁用虚空的话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人的话太多没有祷告。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幔子已经裂开，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到神面前，诗人宝座面前。我们不祷告，什么都会，就是不会祷告。我不是说弟兄姊妹不祷告，而说不知道祷告的重要。什么事情都要从祷告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需要有恩赐的人，巧匠一般的手来建立。一个团契怎么建立？没有一定的方法。一个组织学怎么建立？没有一定的方法。诗班怎么帮助？没有一定的方法。祷告应该怎么做？没有一定的方法。方法不重要，重要是什么？你去寻求神，神给你智慧，神给你聪明，谁给你恩赐做出来。弟兄姊妹们，摩西需要太多的同工，这个教会需要太多的同工。刚才我说 很多教会受不起将来的考验， IFCBC 不会例外，我们都会需要在神面前交代。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前两次集中讲会表 会幕，整本圣经都会耶稣做见证。希伯来书一开始就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他本体的真相，他是神的儿子，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旧约新约讲那么多，最大的问题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何等的少，何等的少。你读旧约读出埃及记应当读到会幕，什么意思？会幕表明神的存在。神的存在在哪里？耶稣基督，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我们明白吗？怎么同在？神在他的身上，他在教会里面，教会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住在人中间。这些事情我们是明白吗？一个教会如果缺少神的同在，他有没有会幕呢？会幕若是没有约柜，他成立会幕吗？什么是约柜呢？神的荣耀。但是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我们对这些事情有理解吗？怎么叫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刚才我说唱诗歌我受感动，为什么？在这里我觉得神的荣耀显明出来，你觉得吗？你觉得吗？在教会里面如果不能常常感动你的心，这个教会有问题。如果弟兄姊妹彼此的见证不能激励你，这个教会有问题，或者你有问题。谁的问题？绝对不是神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神已经把他一切的知识放在圣经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圣灵完成，要在我们身上。他是大祭司，正帮助我们。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事情，耶稣基督虽然进入至圣所，他坐在神的宝座上面，上次我们说了，但是他在圣所里面尽祭司职分。什么叫在圣所里面尽祭司职分？祭司工作是什么？旧约祭司工作有好几种祭司，有些在外面外院宰牛杀羊的，有些在圣所里面做什么事情？在那个金灯台上面点灯，到的时候把陈设饼换一换，换新的饼，在那里有个金香炉，在那里祷告。牧师、传道人、侍奉神的人做什么？把神儿女的火眺望。金灯台要需要常常把剪一剪，修剪一下，有时候眺望一下，有时候烧太厉害烟要把它剪掉，让它不冒烟。金灯台是灯光对照。什么叫陈设饼？供应生命。耶稣基督是生命的饼，每个月我们剥饼，表祭之物放在这里，它是生命的饼。我们明白吗？什么叫生命的饼？如果你不读圣经，怎么吃东西法？怎么得着食物？耶利米说，我把你的话语当食物吃了。这些话有些时候吃的时候口里发苦，但吃过以后心里甘甜的不得了。你读圣经有苦的滋味吗？你读圣经有甘甜的滋味吗？你告诉我你有没有。你不一定很有口才，但是你需要有感觉，你需要有受领受，你需要有经历。读到神的话语心里发苦，为什么？他责备我，他光照我，但是当我顺服的时候里面充满了甘甜。这是经历。如果没有这些经历，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生命的大能？你怎么会得到滋养？怎么强壮？好多基督徒说几年基督徒没有长。我的女儿，第二个女儿到十一岁还没长高，蛮担心的。其实我们蛮担心的，她不长，还好，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她长高了，长得还不错。神的儿女可以不长，奇怪吗？因为没有话语的供应，不是靠牧师礼拜天讲个道，至少你要自己读经，多多少少，或者你来参加团契，从别人那里得帮助。现在我们参加团契的人大概有50%，多多少少。有些人我不知道你怎么长的，我不知道你怎么活下来的，属灵上我讲很奇怪，我都不懂哎。难道仅靠礼拜天听一次道你就觉得很满足了吗？不会，神的话也比我讲的好多了。任何牧师讲道不能超过圣经讲的话，圣经本身当你读的时候它跟你交通， 神就在你的面前与你交通，你不觉得吗？你不觉得甘甜喜乐吗？尝一尝主人滋味，便知道美善。这是彼得说的话，诗篇里面讲的话，三十四篇。你们要尝尝主的滋味，便知道他的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你要不要这样经历呢？什么样？谁能够帮助我得到这样经历呢？如果你自己不去寻找，怎么会得着呢？寻找的给他寻见，叩门的给他开门，要的就给他。耶稣基督应许这样。当你去读神的话语，说怎么会没有经历呢？一定会有经历。所以耶稣基督的工作，在教会里面的工作，眺望灯光，生命的供应，还有祷告。你知道有一件事情，如果你看旧约出埃及记，这个金香炉是在木幔外面的，就是我说圣所至圣所隔开的木幔外面的。但是你读出埃及记，不，你读说希伯来书，金灯台到金香炉到里面去了。什么时候进去的？什么时候长脚进去的？没有人敢回答，我也不能回答。但是我猜想，当木幔裂开的时候，金香炉就直接进到宝座前。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祷告能够直达宝座。过去有木幔隔开，所以他们只能够在木幔外面对着约柜祷告。祭司跪在那里，在金香炉面前祷告，是对着施恩座祷告。现在我们坦然无惧来到宝座面前，金香炉已经进到幔后，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给我们祷告。肯来祷告吗？弟兄姊妹们，教会需要像比撒列、像亚和利亚伯这样心中有神智慧的人。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需要有更多人愿意服侍教会，需要有更多人听见神的话语，能够实行在我们生命中间。那里说他提名召他，比撒列神提名召他，以我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智慧、聪明、知识都不是坏事，神给他。然后呢，能够想出各样奇巧的工，能做各样工。亚和利亚伯。弟兄姊妹，这里你看见团队的美丽。神把比撒列放在第一个，把亚和利亚伯交给他。亚和利亚伯是副手，他从来没有争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事实上亚和利亚伯是有教导恩赐的，我们中间需要有教导恩赐的人。圣经里说什么叫教导？年长的妇女应当教导年幼的妇女，这是我们读教牧书信里面读出来的。教会需要各式各样教导，但是不是圣经无凭的教导，没有圣经根据教导，希望没有。很多乱七八糟知识，把 New Age 东西拿出来，乱七八糟，千万要拒绝。很多太靠近心理学、太靠近人的本事的，注意当心。你知道吗？四十年以前，当心理学刚刚开始在 Biola 开始的时候 ，Mead School of Psychology， 很多基督徒攻击。因为把世俗的东西放在教会里面，到现在他们没有把它放神学院。不过有些课让神学生去选，稍微知道一些世界上怎么做，也有一些圣经上的辅导，但是到现在不肯把它放在神学院里面。 psychology 要当心，到现在不在神学院里面，因为很多保守神学院对于心理学有些惧怕。什么叫心理学？ psychology 魂的事情，人的智慧。心理学真的是人的智慧，要当心。我不是说都不能用，有些要当心，真的要当心。我不说什么，免得弟兄姊妹以为我在攻击别人。亚和利亚伯有教导的恩赐，耶和华使他们满有智慧，能做各样巧工。特别叮咛，特别叮咛，要谨慎，照着我所吩咐你的。摩西说你照着做，你要把它做出来。特别叮咛，我再说，有恩赐并不能代表可以随便做工，有恩赐不代表你可以照你的喜欢来服侍教会。要祷告，要清楚神的旨意。最后你看见比撒列、亚和利亚伯有个团队， 这些人是奉献的人，都是蒙神的恩赐，耶和华赐给他们恩赐，出于神，心里有智慧，而且受感动。摩西把他们招来，和比撒列、亚和利亚伯同工，一起侍奉。我感谢主，这个教会不是没有人肯奉献，不是没有人肯接受十字架，不是没有人肯聆听神的话语，也不是没有人，我相信他们有恩赐，神要借着他们完成在这个教会里面所有的旨意。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们奉献，把自己奉献出来。神感动你，你要为神来建立教会，不是照你的意思哦，不要照你的意思。我相信神要施恩给教会，让教会成为他的荣耀，不是人的荣耀，成为他的丰满，就是耶稣基督丰满，从你的生命流露救恩，